有一次我念高中的时候，也是都是那一段时间，一个强烈台风在宜兰把它刮一刮，那是波米纳台风把它刮一刮，这个一点水果生意也没有，连我家屋顶也掉下来了，然后用个东西稍微改一下，家里五六个孩子就这么窝在一起，那是很辛苦的日子。我是老大，很懂事，容易愁眉苦脸啊，那这种日子怎么过？我母亲又讲话了，洪台做这么大就真凄惨嘛，啊，如果在油头革命也不够较大，也不够较凄惨，较笑一个，较笑一个，因为我们来滚一碗鸡汤吃吃去。哎呀，苦中作乐，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来煮一点，因为家里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啊。所以，番薯是我的恩人啊。我是吃番薯啊，假汉鸡头配汉鸡尾多汉人，就是这样子啊。吃的是番薯的头啊，配的菜就是番薯的叶。好在这两种都非常有营养，要不然大概不会后来这么聪明。真奇特呀！但是我们确实是应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看呢、啊，发起充满啊，学会简朴。每一个人一旦学会简朴啊，这个《孔雀明王经》里头告诉我们，一定要简朴。要不然就像被关在笼子的孔雀里头飞不出来，是不是这样？那个篮子会把它会把我们给困住，所以要学会自在，这是佛法告诉我们的。我们学的正法是择法觉，而不是学的是啊这个外道啊，外道是你只要去拜一拜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你只要杀一点这个做几挂行列去拜拜的，你可以得到什么？佛法不是这样子的，佛法一样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努力，我们用我们的责法解法，我们的这个佛所教的法，让我们能够这个啊得恨啊跟愿力都这个同样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所以这个基本的信是很重要的。那愿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要选择这个正法，择法觉嘛，觉的啊，觉悟的择法的选择，我们人生的一个价值观，选择我们人生的一个态度的话，那我们必须有一个大的愿力。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有愿力才可以。什么愿力？我一定要跟极乐世界相应，这叫愿力。我要这个慈悲喜舍的生活，这个人生必须要有发展智慧慈悲喜舍啊。第二个呢，要去实践菩萨道。第三个呢，我愿意去利己利人。我也很清楚，人生努力完了以后拍拍手，我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我好像就是国小的学生到学校去带一个画笔，当然画一画，画完了交给老师说你看我画的好不好，最后连画板都留在那里空空手又回来了，大概是这样吧。那么这是一个愿力，我们要去行菩萨道。那么信愿行是我们择法觉啊，我们要去行持，生命就是一个行的道理。所以法眼文艺大师这么说，说一愿也教你行，二愿也教你行，怎么行？只要你是生命，你要活着，你就非得行下去，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就完了。所以行叫行持，但这个行持有方法，有觉法给我们哦，告诉我们这行持，这个行持完了以后就变成了我们所谓的德行啊。我们行持本身就形成了这个德行啊，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迷失，也千万不要走入阴界。所谓的阴界就是被五蕴所绑住，被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东西给绑住。我们在这里运用色受想行识的东西，我们好好的用完了，悲智双运，这个慈悲喜舍的在这边行菩萨道。那完了，这幅画画完了，这出戏演完了，那么 就不要再走入五蕴里头去。你会不会自己画完了画，或做了一个模型，做完了以后自己钻进去模型里头住，说我现在不回家了，有没有这回事？还没有吧。但是我们常常会这样，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容易犯的毛病呢，是牦牛爱尾，就是这个牦牛啊，它一直看自己的尾巴，所以一直在你转圈圈，就在你轮回走不出来。那个阴界其实就是五蕴的世界。那所以有一天，魏山跟仰山这是师徒了，魏山就问仰山，因为那个情境很特别，魏山在他的这个禅，这个就是禅房里头打坐，这老师在打坐，在茅棚里头打坐，弟子呢就进来了，进来了，大概魏山呢大概也刚好要开镜，就眼睛张开了开镜，他就问他的弟子仰山说，快说说，叫他快说，千万不要走入阴界，你要说出你的心得，说出你的觉悟觉察，千万不要走入阴界，不要又卷到那里头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这五蕴的世界好好的生活，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回向到我们的般若这上面来的时候，大概我们生活的不好，我们会被这五蕴的世界迷失掉。所以现在他告诉他，他说快说，不要走入阴界。他的回答是，师父，我连信仰都没有了，你看到，何况说这是五蕴的世界呢？他是提醒他，你不要跑到阴，执着在这个阴界里头。人要有一种心灵的超越感，这在心理学上，在当代做研究的心理学家里头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五蕴世界生活里头，你有时候要领悟到自己的超越性。如果你没有超越性，你就被他卷着走。他说：“我连信仰都可以没有了，又何况是五蕴呢？所以又何况是阴界呢？”他就问：“你是不信没有呢？你是因为不相信，没有这个正信的信仰没有呢？啊，这个你是信了才不要，还是不信才不要？”就问他说：“你是有了正信，然后才没有了，或者是你本来就不信、不相信？”他跟他讲：“师父，我除了我的佛性自信之外，还有什么呢？还要信什么呢？”也就这个人完全觉悟了，所以魏山跟他讲说：“那这么说的话，我请问，《涅槃经》啊，40卷的《涅槃经》里头，哪一卷是佛说的，哪一卷是魔说的？这40卷的《涅槃经》呢，哪一卷是佛说的，哪一卷是魔说的？”他跟他讲说：“通通都是魔说的。”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尽信经不如无经呢。所以你读经也是要怎么样？所以古德啊会这么讲啊，禅宗里的特别听着，是读经看教，婉转总归自己。那个自己只是我们的佛性，一定要回到自己佛性的觉悟，要不然我们的脑子只是经典的运动场。他这么一回答说：“我除了我的佛性之外，我什么，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呢？”他说：“那到底这40卷的涅槃经，你说哪一卷是佛说，哪一卷是魔说？”他说：“都是魔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执着在这个经文下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开启智慧，所以在魔里头。 但是我现在已经透过这个涅槃经，我已经开悟出来了，他这个工具佛已经帮助我打开来了，看到的是我们的佛性，所以他唯有一真实，就是这个真实了。各位，这个部分你不觉得你有时候在念佛的时候念得很真切，念得很入，很安定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烦躁，觉得有一个念佛背后有一个那个不念，在念中有一个不念的那个自己的法性，你不觉得吗？坐在这个地方沽名利利的听经者，那个沽名利利的就是他呀，你我都有啊，是这个部分的开启呀。所以事出世间法不二，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也在活在这个地方，这个生命这一期的生命在这里，我们就得好好的珍惜，而且要好好的去工作去生活，不止如此，要在这个地方去同时参测到我们好好生活背后的那个我们的如来法性啊。那么这是透过这个信愿行达到了，做到了如来的法性。所以你看看择法觉，每一个人这个觉悟，每一个人都必须，佛告诉我们的是要去，你在修行当中每一个人可能都不相同，年龄不同，环境不同，个性不同，工作的行业不同，出家与在家都不相同，所以你说只有一法吗？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们彼此之间大家要清楚这一点才可以。你看啊，你听到人家讲说你要放空，要把一切统统放下，这句话你去给一个年轻人讲说，在打坐的时候，在禅堂上你练习完全放空，这样见自本性，这是可以的。你叫他回去以后天天通通都放空，而且万缘都放下，到底这是佛说的还是魔说的？如果是佛说的，是择法觉。好，可是一个老人家他一切都真的应该要放空了，天天都应该放空，处处都应该放空了，可是他还是不放空，他一会儿担心这个孩子，一会儿担心那个女儿，一会儿担心这里的财产，一会儿担心那里的股票，一会儿担心这一间豪宅，一会儿担心那间那里的财产，他没办法放下。所以这要对谁讲？修行的重点已经不一样，所以对年轻人讲的讲法是告诉他，这佛法要易了解了，可是你这一段时间你要清楚。对一个壮年人正在发展事业，他有很多的纷繁，我们也告诉他这个法是什么，终究义是什么，可是这里的觉法，七觉之所谈的念觉啊，这个所谈的择法觉，所谈的精进觉啊，所谈的喜觉、定觉、舍觉啊，那么清安觉，这个东西很清楚，他知道我怎么使自己能够放松，怎么使自己可以清安，怎么使自己保持内心的欢喜跟法乐，这些东西是，所以七觉是给各个不同部分的人。你整个完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在修行上才真正可以调和得好，七觉知，而不是一个佛法，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每一个人的生命阶段都不相同，他修行的这个重点会不太一样。就像古人所讲的春耕、夏长、秋收、冬藏，你到老年的时候你还需要像年轻人这样拼可以吗？是不是你年轻人就要像学老年人这样可以吗？我现在都放空了，年轻人他每天都在家里都在那里静坐， 他已经琢磨了，但通通都不出去做事情呢。当然如果他真的每天在那个地方是打坐啊，是为了开悟，那也还有事情做。有的是整天都在网路上迷失而不会下来的，也大有人在啊，好可怜啊。环境不同啊，那么因缘不同，所以啊，各种法门的使用上会不太一样啊。那么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啊，比如说琅琊王对这一个啊女弟子用餐随他去，那么打铁匠的念佛，你看看教师如果他能够学像观音菩萨的修行法门，那该多好！你看他可以32应，14种无畏，是不是？还有4种密行座，你看这观音的慈悲有多么大。如果作为一个公务员，他可以修普贤横，那该多好，对不对？无所不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思考事情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的修行上，随着环境因缘不同去做调节，随缘啊。那么古德说随缘这么度此生，也就是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觉性去觉照自己的因缘。所以要把唯识家其实跟这个禅家并不是那么样，一个是从有大圣的有中，一个是从大圣的空中来看，但是空中不离有中，有中不离空中，但是你看他他所表现出来的，然后八识里头，你要把转眼耳鼻舌身意变成成所作。什么叫成所作？世间的种种的事业功业，人生应该努力的东西叫成所作智。你只要活着一天就需要它，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就什么事情你必须觉察看得清清楚楚，那种能力。而且妙很多事情你可以产生很好的正念出来，正觉正念出来，那是这个妙观察智。那是把第六识变成妙观察智，把第七识变成平等性智，也就是这个我们不起执着，也不起情染，不再是我执，也不再是情染。那这个大圆净智，那把我们原来有的这些种子事变成了我们生活中转世成智，变成了成所作智，都做出来了。又用妙观察智来成所作，又用平等性智来看这整个人生，然后这些东西过去有的业力业障全部通通都变成了转成正向的事业，转成正向的人生。那么我们到最后形成了这个大圆净智，所以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进入了大圆啊，就是很能了解大圆净智的意思。而其实年轻人也很清楚，我现在正在做这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信仰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它需要有一个不同的一些了解认知，而不是说每一个人啊都是好像都是一样的。那么择法觉这件事情并不是挑三拣四，不是这个意思。择法觉就是我们能够做很好的选择，叫择法觉。那么这个择法的部分呢，有时候你去看看吧。有一次啊，这个赵州呢，这个跟他的弟子文远两个人刚好这个闲着，可是桌子上就有一块饼，赵州呢就很开心，就很自然的说：“文远，我们两个人来比赛，我们来比赛，看谁比喻自己比喻的最低下，比喻自己了，比喻的最低下啊，比喻的最低下的那个人就赢了嘛。可是赢的人就输掉这块饼，就是输的人吃这块饼。”你看这个游戏很好玩，我们都是赢的人吃，不是吗？ 他现在是怎么样？是输的人吃，是不是？很有意思吧？规则重新调整。吴念说好啊，然后就开始了。赵州说，我是一头驴子。弟子说，我是驴子排出，我是驴子的屁。但是那老师又讲说，我就是那个驴子排出来的粪。他说，我是粪里头的蛆。弟子文远这么说，说在粪里头的蛆。老师就停下来问他，那粪里的那个蛆在那干什么？他说，我正在那里度暑假呢。他说，那你赢了，那你赢了，那我输了，这饼干是我的。赵州自己吃了。其实我会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第一个，禅家有时候也有很活泼的一面，第二个，其实这个活泼里的代表着表现着，你就是在最低下的时候仍然还是怎么样，还是在那里度暑假。所以他赢了，但赢的人不能吃那个饼，输的人能吃这个饼，是不是？老师还是吃了。你知道我们常常都是在变赢的，就不得变输的丢，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输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份回报。你知道我们只看到得，我们很少看到失，我们只觉得这样才叫好，我们觉得这个不好，但他告诉我们，你必须用平等性来看，就是在贵贱之间，我们都选贵，我们不希望贱，可是在贱里头依然能够自在，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这一份法喜，这是人生多么难得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哲法诀，我可以这么讲。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元曲里头啊，有一段话受佛家的影响很大。他说：“高高处苦啊，低低处苦，就是一般的人没有学习的，但是应该我们学佛人是高高处有法喜，低低处有法喜，这是。”佛法不容易做得到，但我们非得想办法做到，因为人生本来就是高高低低、坎坎坷坷，你非得这样不行。所以魏山跟仰山两个人师徒在田里工作，在出坡，老师就讲了：哎，你看这两块地，这边高这边低哦。弟子说，哪里？我看是这边高这边低。师父两个人在争起来了。老师就说了，那我们拿水平来量一量，看哪一边高哪一边低。他说用水平来量，弟子是说用水平来量也量不准的，用水平来量也量不准。我们如果铺这个地板看它有没有平的话，是用那个水平来量，是不是？他现在说量也量不准。他说为什么？他说高高处平，低低处平。当弟子仰山讲到高高处平，低低处平的时候，魏山非常的赞赏，说你已经圆悟了，高高处平，低低处贫。但是不悟之前，高高处苦，低低处苦，都在苦，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在一个哲法里头，那么也就因为有一个正确的啊，那么这个清楚的觉察，然后有了这一份觉悟，有了这份觉性，那么他的态度啊，他自然而然能够面对自己的人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所面对的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头，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刚刚讲的，每一个人的能力际遇都不相同，所以每一个人的人生，每一个人所要以后要发展的那个的方向事业都不相同。所以高中的生要填志愿的话，父母亲替他把他决定是不对的，他的兴趣倾向都不一样，他应该自己有自己的因缘去做出，而且应该是平等性才对的。这是哲法觉，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周呢我们再继续。那么从这个哲法这个地方，我们再从我们的这个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啊，每一个人他彼此之间的差异啊，那么这个在思考上为什么会这个抉择的本身差别会这么大，我们再给大家做解释啊。我们大家这个一起好好的念佛啊啊，然后在念佛的时候，让极乐世界的法性能够那么进入你自己的身心的世界，让你自己的身心的世界就好像融入那个清净充满的法喜充满的慧性的根源，那么好像入佛的本怀一样，你要有这样子的一种领会。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身心都会舒畅，你自己的这个法性跟外界的那个法，跟本来如如的那个法性那个法界，那么是相融的，这样子的念佛跟极乐世界自然是相应的。我们现在开始来念佛。